尼希米记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尼散月在基斯流月之后四个月，是古代民事历的七月，大约是主前445年阳历三四月之间。这个月是出埃及时神所定的正月，迦南名字是亚比月，意思是出熟的大麦穗。被掳之后改为巴比伦名尼散月，此时仍然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表明当时波斯的民事历是以提斯利月及以他念月为正月。尼希米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因为酒政的职责是陪君王宴乐，酒政如果面带愁容，很可能会被怀疑在酒中下毒，惹来杀身之祸。波斯王的话可能既是关心也是怀疑，尼希米熟悉这个职位的忌讳，所以甚惧怕。神所要做的事，神自己会开路，人若走在神的前头，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虽然尼希米里面有了极重的负担，但却没有走在神的前头，而是忍耐预备了四个月，等候神发出差遣令。神所赐的意象是不能被时间冲淡的，这负担煎熬着尼希米的心，甚至超过了对工作和生命的珍惜，以致忍不住面带愁容。这时神的时候就到了，他借着尼希米的心中愁烦，给耶路撒冷的重建开了一条出路。同样，当我们确认自己被呼召侍奉之前，能够不做就不要做，因为时间会使冲动暗淡，却会让意象越来越鲜明。只要是出于神的侍奉，里面的负担和外面的环境都会逼着我们不得不做。神早已预告，必有人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现在，王问，你要求什么？表明神所安排出令的人出现了。尼希米是在祷告中侍奉的人，他随时随地默祷天上的神，借着祷告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借着祷告跟上神的引导。神的手不动，他就不动，神施恩的手一动，他就紧紧跟上，绝不因为心中的惧怕而停止默祷天上的神。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 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神恢复的工作首先是重建圣殿，然后是重建百姓，最后是重建城墙。无论是圣殿的重建、圣徒的重建，还是圣城的重建，都需要被神拆毁，然后被神重新建造。尼希米请求回犹大重新建造城墙，相当于加强耶路撒冷的防御，很容易引起波斯王的猜疑。因此，尼希米是冒着生命危险提出这个要求。他委婉地用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来称呼耶路撒冷，因为波斯人非常重视保护祖先的坟墓，这个说法容易赢得波斯王的同情。波斯王后很少出现于公众场所，所以这事可能发生在后宫的宴会中。波斯王可能为了让王后看见他慷慨，答应了尼希米这个敏感的要求。主前460至454年，波斯镇压了希腊支持的埃及叛乱。主前449年，波斯又与希腊签订了卡里阿斯合约，带来了30多年的和平。此时正是和平时间，波斯王对重建城墙的戒心可能比较小，而这一切正是神所安排的环境。我就定了日期，只是最初的计划。尼希米后来做犹大地的省长，共12年之久，可能远远超过了起初的计划。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第七节的诏书原文是复数，表示多份公文或行政文件。大河西的省长原文是复数，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各分省的省长。第八节的诏书原文是单数，是单单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的。尼希米的要求非常具体，表明他心中早有筹划，一旦神开路，他就立刻提出。营楼可能指圣殿北面的城堡，是希律所建造的安东尼堡的前身。尼希米的要求不但大胆，甚至过分，但波斯王却完全允准。所以尼希米很清楚后面是神施恩的手。过去以斯拉在不能确定前途安危的时候，不要波斯王派兵护送，是出于信心，显明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现在尼希米在不能确定波斯王态度的时候要求波斯王派兵护送，也是出于信心，同样显明神施恩的手帮助。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荷伦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省长，与大祭司以利亚什联姻。他可能出生在上伯荷伦或下伯荷伦，当时撒玛利亚人住在这里。 亚门人多比亚与耶路撒冷的望族联姻。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影响力很大。为奴的意思是奴隶、仆人、臣仆，可能亚门人多比亚是参巴拉的下属。尼希米里面有了神的呼召，外面有了王的诏书，里外都有了保证。人的想法会以为重建的事一定很顺利，但是这不只是一项人间的工程，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神的恢复，一定会遇到仇敌的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住了3日，可能因为他们在安息日之前到达，所以第二天必须休息。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也休息了3日。谷门可能在耶路撒冷城西，粪场门在城南，野狗井可能在城东。尼希米绕着城墙，从城西的谷门到城南的粪场门，再到城东的野狗井，查看了南部的城墙。这是耶路撒冷城墙地形最陡峭崎岖的部分，而北部平缓地带的城墙可能已经完全破坏。全门可能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角，王池可能是希罗亚池，西可能指吉伦西，官长指百姓的首领。尼希米夜间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不一定是为了保密，因为仇敌早已从诏书知道他的来意，也不一定是工程勘察和计划，因为他只查看了一半的城墙。尼希米在夜间所做的，乃是独自与神同行，在万籁俱寂中感受耶路撒冷的荒凉，领受从神而来的感动和催逼，然后把这份意象传递给神的百姓。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百姓在90多年的时间里，天天看着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却已经麻木到没有了荒凉的感觉。尼西米把这荒凉的感觉分享给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的需要，认同重建的意向。今天，我们也只有在灵里都看见了教会属灵的荒凉，才有可能一同起来建造。百姓看见了需要，也看见了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众人心里就有了共鸣，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百姓的同心印证神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和巴比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阿拉伯人基善可能是基达的王，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联合反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也许是因为政治或商业利益，但并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他们不是简单的嗤笑，而是用背叛王的政治罪名恐吓百姓。但是尼西米没有搬出诏书依靠势力来驳斥仇敌，而是从始至终都单单仰望天上的神。一，他得到波斯王的允准，是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二，他计划建造，因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三，城中犹太人响应呼吁，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四，面对仇敌的指控，他相信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重建还没开始，神就借着仇敌的恐吓，让百姓清楚地看见，他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因此，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并且只能单单依靠神施恩的手。今天我们个人的翻转、家庭的重建、教会的复兴，也没有一样不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交钱的灯。